哦，这是不是真是太壮观了？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到上面来看看这个荣耀的景象。圣徒们，我们觉得这个周末主的负担就是要来顾到众召会的需要。在我们开始之前，来讲到总题跟纲要之前，我愿意提一件事，就是一点非常摸着我的，我也希望我们都为此祷告，而且注意在马太十一章主到了三个地方，他们都弃绝他，他们都弃绝他。你可以想象吗？你去传福音到三个城市，结果没有结果，这是主耶稣。也许有人说，哦，这是马太十一章二十五节，那时耶稣回答说，父啊，天地的主，我颂扬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智慧通达人藏起来，向婴孩却启示出来。所以我的负担，我的祷告，为我也为着我们大家，就是这一个周末，我们不是智慧通达人，我们真是婴孩，像主所说的，当你除非你转回婴孩，你没有办法得着神的国。所以我们愿意这样的成为神的国，我们是敞开的器皿，邻里贫穷，邻里纯净的。倪弟兄有一本书说到神的话，神的执事，这本书最后那一章里面还讲到听众，对神的话的听众。我们这些交通释放信息的弟兄们，虽然我们在释放信息，但是我们都是听众，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主在强调的是什么。但是我要说几件事情，李弟兄提出来的就是，他说什么意思？讲到这个智慧通达人是什么意思？他说，在这个智慧通达人的这一类，他们觉得，他们也许觉得他们是非常聪明的人，他们没有在那里听主要说什么，你只是在旁边观看，然后会很批评论断的。那这些人就是非常骄傲，而且自信，而且我们的灵里面是关闭的，我们不愿意是这样的一般人。好，什么是婴孩呢？婴孩的意思就是，我很喜欢这个婴孩，就是我们是寻求的，我们是谦卑的，我们是单纯的，是简单的，而且是敞开的。这是不是太好了？寻求、谦卑、简单、单纯，而且敞开。寻求、谦卑、寻求、简单、单纯。所以我们弟兄们在聚会之前祷告，但愿我们都能够是敞开的器皿。在诗篇119篇那里说到，诗篇作诗的人说，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这里的解开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话的敞开，这不是给这些聪明的、有智慧的、复杂的人，乃是给这些简单的人。所以我们要愿意是一般简单的人，是在基督里单纯的人。好，圣徒们，如果你们来看看这个信息，这个周末的特会的总题就是为着神的经纶，在神的行政下过基督徒生活和召会生活。在这个第一堂第一篇信息，希望你们很深刻的印象， 我们这一堂要第一篇信息讲到这个标语的第一句话，然后明天早上是第二段话。你看看整个的总题，不是停在神的行政之下，赞美主为着神的行政，但是神的行政是为着神的经纶。你可以借着我们看到的这个标语，我读给你们听。这个第一个标语就是从执事的话，明天早上李弟兄的交通讲到基督徒的生活是在神的行政之下过基督徒生活。今天晚上当然我们要看到，但是李荣辉弟兄明天早上会讲到神的行政下过基督徒生活，但是今天晚上的负担乃是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彼得前后书的主题还有它的焦点和基本结构，中心焦点和基本结构。当李弟兄在彼得前后书的生命读经的时候，在那个之后他就讲到犹大书的生命读经，我也鼓励你们来读犹大书的最后两篇信息。如果你们没有读过犹大书的最后两篇信息，你就不知道彼得的书信的基本结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会指出来，也希望你们去读这两篇的生命读经。李弟兄的负担，他讲到神的行政，但是他不愿意我们误掉这个中心焦点和基本结构，就是彼得前后书。那这里讲到的乃是生命读经的犹大书的第四篇第五篇。当我经来读这些生命读经的时候，我读了很多跟读给弟兄们。今天晚上我愿意把生命读经的犹大书第四篇第五篇读给你们听，这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彼得前后书的主题是神的行政，但是这个不是这个书信的主要的点。你看看神的经纶，神的行政，看到他对我们的审判等等，但是不要被这个来打岔。一切关于神的行政应该把我们带回到这些书信里的基本结构，就是三一神是我们真正的享受，完全的享受，这个乃是这些书信的中心。在犹大书的生命读经，他又一再一再的讲到，我再读一段话给你们听。他说彼得前后书的中心的焦点乃是三一神来要完成他完全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得重生，而且来吃喝他的话，让我们能够长大变化建造，使他得着一个居所，我们能够得荣化来彰显他。神在永远的过去让我们看到，那灵让我们看到他对我们的计划。神救赎子救赎了我们，神重生了我们，这是彼得前书一章二节三节。这就是三一神他完成了他完全的救恩。我们人的灵乃是心中隐藏的人，就是彼得前书三章四节五节，我们有一个心中隐藏的人，就是我们人的灵，我们的人的灵就是心中隐藏的人。神的灵是荣耀的灵，也就是还有基督的灵，就是在四章十四节还有十一，让我们看到这乃是一个凭借让我们得着他，也就是彼得后书一章四节。我所关切的乃是圣徒们也许会从这个基本的结构里面被打岔， 是在这几本书里面所讲到的。我不是说我们不该顾到这些点，我们需要顾到这些点，甚至强调这些点。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确定我们没有被打岔在这些写作的基本的结构。这里的基本的结构乃是三一神在这里运行，要完成三面的救恩，救恩的三方面，我们能够得救，我们在他的话语上面吃喝，而且长大变化建造，使他得着一个居所，我们能够彰显他。当我们在他的行政之下的时候，他乃是要完成他的这个基本的结构和他的中心的焦点。还有一句话，就是神让我们看到在永远的过去有一个目的，一个目标，这个目的就是信徒是活石，是为着建造属灵的殿，这个就是圣洁的祭司体系。一面来说，这个圣洁的居所是神的居所，另一面乃是告诉我们神的美德，让我们看到神的所事，还有他呼召我们从黑暗里面出来，进入他奇妙之光者的美德。我再读两句。为此，这位恩典的神，他成全、建立、加力、加强我们。我们还需要在神的恩典里面长大，而且在他的知识上长大。这个是彼得书信的中心。这是生命读经约翰犹大书的第五篇信息。我希望在我们中间主的恢复里，没有任何一位是从这个中心焦点和基本结构，就是使徒的中心焦点和基本结构被打岔出去。好，我再说圣徒们，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我要鼓励你们来读犹大书的生命读经的信息，第四篇、第五篇与其他所有的信息，我们这个周末要进入的。好，我们现在来到第一篇信息。第一篇信息是讲到为着神的经纶之神的行政，这里有三个大点，这个纲要。第一个大点是说到彼得书信的主题，就是神的行政。第二个大点是说到强调中心焦点和基本结构，也就是我刚刚读给你们听的。那第三个大点，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我基本上就读给你们听。李弟兄这样非常奇妙的让我们看见，彼得前后书一共只有8章，但是在这八章里，彼得说到神的整个经纶，从创世纪以前一直到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你想想，你可以想象吗？一个重生变化的渔夫，他能够在这里用八章讲到神的经纶，从神的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真是太美妙了。这是我们在第一篇信息要讲到的。第一大点的第一终点说到，神的审判是从天使开始，经过旧约各世代的人。当然这些经节，这里引用的经节让我们看到这些。如果我们来到第二终点，第二终点说到在新约时代，审判是从神的家起始，就是我们，神的审判是从我们开始起手，就是召会，一直持续到主的日子来到。这日子就是在千年国以前审判犹太人、信徒和外邦人的日子。我们有彼得前书1章17节，这里我们有引用这节经节，我愿意把这节经节读给你们听。而且这节经节的第一个注解，我觉得非常的奇妙，让我们看到 神的行政如何应用在我们身上。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的父，就当在你们寄居的时日中凭着敬畏行事为人。所以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如果我们行事为人是不按照他的行政的话，他就会把我们，他要把我们带回到来享受他。那我们就有这两面。这里注解说到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的第二个注解，哦，第三个注解，那呼召我们的圣者就是父，他重生了我们，为要产生圣别的家庭，圣别的父同圣别的儿女。我们既是圣别的儿女，就该照圣别的生活方式而行。十五节、十六节，主这样，借着彼得说，你们照着那呼召你们的圣者，在一切行事为人上也成为圣的。然后十六节说，因为经上记着，你们要圣别，因为我是圣别的。这是不是神圣启示的高峰？你们应该是这样，因为我是这个，你们要圣别，因为我是圣别的。你们要在神圣的性情上是我，你们要圣别，因为我是圣别的，在我的性情上是圣别的。然后他说，好，继续，我们既是圣别的儿女，就该照圣别的生活方式而行，不然父就要成为审判者，对付我们的不圣。他在我们里面用生命生了我们，使我们有他圣别的性情，在我们外面用审判管教我们，使我们有份于他的圣别。他是照着我们的行为工作审判我们，他并不偏待人。所以我们当在寄居的时日中凭着敬畏行事为人。我们若称他为父，也当敬畏他是审判我们的，并凭着敬畏过圣别的生活。这是非常健康的话，弟兄姊妹们。敬畏神，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什么是敬畏神。敬畏神的意思就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很慎重的行为，我们不愿意做任何事情是反对神的行政的。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神就要来，父就要来审判我们。凡是反对神的行政的，我们为此感谢主。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我们说，主啊，怎么回事啊，我们不懂。有的时候也许是他在对付我们，他在想要光照我们，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活是反对他的行政的，他要把那个烧掉，而且他要以他圣别的性情来传输到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上是圣别的生活方式。好，来到第三终点，千年国以后，一切的死者包括人和鬼都要受审判而灭亡，诸天和地也都要烧尽。第四终点说到，各种审判的结果都不一样，有些审判的结果是管教的对付，有些是时代的刑罚，有些是永远的沉沦。所以神要审判整个宇宙。第五终点说到，无论如何，主神要借着这一切的审判，为着主的审判赞美主，也为着这些书信里的中心焦点和基本结构是与神的行政有关的。但愿我们都能够看到这点。好，第五终点，无论如何，主神要借着这一切的审判清理并洁净整个宇宙， 使他得着一个新天新地，成为充满他意的新宇宙，使他喜悦。圣徒们，我们在这个地上乃是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是为着他的喜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走这条路，我们在这里是为着他的喜悦，我们在这里是为着使他喜乐。第六终点，神行政的审判也可见于但以理书。你们也许想，我为什么把这个摆在这里，从但以理书摆在这里，是一本旧约的书，因为但以理书让我们看到新约里，我们这里所有的乃是第六终点，神行政的审判也可见于但以理书。这里有下面的一点跟小点。第一小点说到尼布甲尼撒王，就是巴比伦的王，他经过神的审判。那第二个是在但以理书第五章，但以理书第五章是看到他的子孙伯沙撒，他没有学到功课，没有学到神的行政，在他的子孙里，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子孙没有学到。尼布甲尼撒经过了神的审判，但是他们两位在一面来讲就应用在新约的圣徒，他们为什么经过了神的审判，他们因为神的审判，所以就没有办法经过神的审判。我们有一本书讲到如何做同工长老，我们如何尽我们的职责，应该是在第四章，你们可以告诉我对不对。李弟兄在头几章他说到神圣启示的高峰，然后他说到，当然这些弟兄们都知道这个，但是李弟兄给我们这个例子，他有神圣启示的高峰，有这么多好事，你可以把这个来比喻成为水饺。你知道李弟兄很喜欢水饺，他说你可以把这些东西比喻成水饺，但是我不能够只是把水饺给你，我还要给你蒜跟醋。你们知道蒜跟醋就杀死所有的细菌，不止如此，蒜和醋，当然我也喜欢加酱油，蒜跟醋就使水饺更好吃。蒜跟醋表征什么？表征十字架，表征预表我们对付我们的骄傲。在那篇信息里，如何成为同工长老那本书里面，那篇信息里弟兄说到，你们要小心，还有很多很多的点。第一个要预防你们的小心，然后讲到骄傲有16点，我们应该把这16点都带到主面前来祷告。第一点就是说到骄傲乃是我们出生时候的堕落的天性，我们出生就有这个骄傲。为什么我们满了骄傲？因为亚当堕落了，我们在堕落里面出生，我们是堕落的人。所以圣徒们，我知道你们知道这个，但是我在看这个，如果你看以赛亚书14章还有以西结书28章，让我们看到那个天使长他本来是非常尊荣的成为撒旦。你如果来读这两段话，他怎么成为撒旦呢？我在跟你们分享他怎么成为撒旦之前，我告诉你们，我没有注意到这个，直到我进入这个以赛亚书14章，你来看12节第一个注解，应该是第一个12节的尼布甲尼撒，以赛亚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与路西佛是一，这是以赛亚书12章1节的第二个注解。因此将尼布甲尼撒当作撒旦的一个象征，他越看到他自己的美丽，他就开始骄傲了。 如果你来以西结书二十八章，这是神向那时候他已经成为路西佛了，撒旦，然后神说你的心，你心里高傲，神告诉他说因为你的骄傲，所以这个骄傲是我们天生的堕落的性情。然后这里恢复版的圣经说到你犯罪了，他对撒旦说，撒旦是第一个罪人，这个话乃是在宇宙里面第一次讲到的，就是你犯罪了。我们必须要天天来对付我们的骄傲，我们没有办法从骄傲里面毕业。我相信这些话乃是说到尼布甲尼撒还有他的子孙波沙撒，这些话都是非常惊人的。我再讲一点，就是我们来看这个点之前，以赛亚书十四章还有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六节十七节，在以赛亚书十四章说到路斯佛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约翰一书三章说到罪是什么，罪就是无法不法，我们可以这样说，罪乃是使神下了宝座。我们自己把自己摆高了，然后我们需要下宝座，如果我们不下宝座就是罪，罪就是使神下宝座。让我们来看看这两点，在第六中点的下面两点。我也不知道这个警铃是为什么，但是我知道撒旦不喜欢这个聚会，所以你们运用你们的灵，你们心转向主，转向主的说话好吗？第一小点说的，因着尼布甲尼撒的心啊，就像撒旦一样，心高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神说，等他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他的国必定归他。换句话说，他告诉尼布甲尼撒，你不要以为你在这里管理巴比伦，你就以为你自己很了不起，是诸天掌权。诸天代表神，所以神告诉给尼布甲尼撒一年的时间让他来悔改，但是他没有悔改。但是如果你读但以理书四章，你就发现他在他的王宫里面走路，他在那里看巴比伦，他就说，哎呀，你看看我做的这一切，这是一个荣耀的王国。就在那个时候，神在这里击打他。但以理书四章五章这里讲到说，他就国位离开了他，赶出离开人类，与野地的兽同住，吃草如牛，就要经过七个时期，直到他就被赶出离开人类，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沾湿，直到头发长长好像阴毛等等。这就是当你骄傲的时候，就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天天要来对付我们的骄傲。我们过去的中间有风波的时候，这里有野心，当然还主要还是骄傲。我也不给你们一些实际的例子，但是那是骄傲。我记得几位弟兄，他们说 啊，我们可以做李弟兄所做的，我们就用同样的参考书，他用的书，我们可以像他一样来讲释放信息。如果你讲这话，那你真是发疯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圣经上讲讲，而且执事上讲，罗马书12章说到你们要有清明的心思，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位有我们那一份。李弟兄说，如果你没有清明的心思的话，你不知道身体里面正确的秩序。而且他说，如果你觉得你比使徒保罗的信心的功用更大的话，那你是疯了。如果你觉得你比这份时代执事懂得更多的话，那我觉得很悲哀。这些弟兄们这样想。如果你在挪亚的时候，他是当时时代的执事，你必须与他一同跟挪亚说，挪亚，我可不可以做什么事啊？我可不可以拿个木板给你，不要在你的后院自己造一个小船，那不可能的，会沉下去的。好，在这个之后，尼布加尼撒之后，他就这里讲，我很喜欢这里讲，在但以理书那里说到，但以理后来他说，他能使那行动骄傲的降为卑。我们实在是需要这样来对付，我们不要在骄傲里面行走，我们要在灵里行事为人。所以我们需要天天来享受主。然后第二小点说到伯沙撒，这里说到他的子孙伯沙撒虽然知道这一切，却在神面前荒淫放大，亵渎神的圣别。如果你读但以理书5章，你记得伯沙撒在那里有一个摆设盛宴，把所有的人都带来为他们摆设宴席，然后他叫他们把圣殿里面的器皿拿来，然后他用充满了酒，然后用这些器皿饮酒，他们都醉酒了，这个对神的圣别是亵渎的。所以伯沙撒就看到墙上，然后那时候忽然看到写字的手指头。如果你仔细的来读这一章，那是神的手，你不要让我来解释，但是那是神在墙上写了些字。然后伯沙撒，这是神的行政是吗？就在那个时候，王看见写字的手指头，在王宫里灯台对面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手指头，他就注意听，王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如果你的双膝彼此相碰，表示你真是害怕。所以他说，哦，有人要来解释这个怎么回事啊，为着他的母亲，感谢主，感谢主，我们有母亲。他母亲就给他一些很好的建议，说我们有一位但以理，这人名叫但以理，他可以帮你来讲解说明。然后我在读之前，但以理就把这个话解释出来了，他读了这个话，然后有一个字 他跟就是神已经数算你的你国的年日，使其终止。换句话说，他们都不知道那个字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就告诉他们，告诉他这个话的意义，你已经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所以再继续往前，第二小点说到但以理对他说，他要给他奖赏，但是但以理说我不要你的奖赏，但是你听我讲的。所以但以理说，我不知道这一段的话对我有何等的帮助，我几乎每一周说到你没有将尊荣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道路的神。我们可以说这是伯沙撒，但是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气息是在神的手中，而且我们的道路也是在神手中，我们需要天天尊荣神。当然士师记九章说到，如果你来解释士师记的话，第九章我们可以凭着那灵在灵里生活行动来尊重他，所以我们必须要天天来尊荣神。然后这里说到，因此他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这是你的国分裂了，而且要给马代人和波斯人。在吗？但以理书第五章之后最后的两节，但以理说了这话之后，当夜圣徒们，就是那天晚上世界局势改变了，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约62岁娶了加勒底国。所以这里有个大的巴比伦国，一下子这个世界局势就改变了，那是神的行政，那是神的行政，神的行政的审判。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骄傲，因为他是在骄傲里面行事。好，现在来到第七终点，因此彼得告诉我们，当在你们寄居的时日中，他也说我们还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使他到了时候可以叫你们升高，甘愿让神使人降卑的手在他的管教里叫我们卑微，乃是先决条件，让神那使人升高的手叫我们升高，并叫我们享受三一神自己做那在谦卑信徒里面繁增之生命的供应。神阻挡骄傲的人，但是他赐恩给谦卑的人。当然我们天然的人不是谦卑的，但是我们可以跟主说，主啊，我愿意以你做我的谦卑，我要以你为我的谦卑。神赐恩给谦卑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以他做我们的谦卑，天天这样，这样我们可以享受他天天是我们的恩典。好，第八终点说，第七终点叫我们享受三一神自己，第八终点敬畏神就是遵从神，在每件事上顾道并尊重神，永远绝不忘记他是创造我们的奇妙之神。敬畏神使我们停止作恶，也会使我们感受别人的苦难，并向他们施怜悯动连续。我愿意稍微交通一点，敬畏神不是讲，不讲太多，请你们注意听，敬畏神就是遵从神，遵从神，敬畏神就是我们很害怕得罪他，我们也不愿意失去他的同在，而且不接受他是我们要来的世代的奖赏。我们需要害怕 敬畏神今天失去他的笑容，而且失去来世的奖赏。我永远忘不了李弟兄说到，我不要误掉主的笑容，就是不愿意误掉，我们不愿意在这个聚会里面误掉主的笑容，他的笑容就是他的同在，我们也不要失掉来世的奖赏。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必安歇在他身上，就是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真是太好了，我们可以向父祷告，主啊，父啊，将这个敬畏耶和华的灵充满我，敬畏耶和华的灵是在灵里。李弟兄也说到，我永远忘不掉，他说没有一个人像耶稣这样的敬畏神，那这一位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里很多的经节，诗篇八十六篇十一节，作诗的人说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这里一句话。好，我就说这么多关于敬畏神。好，现在来到第二大点，我也说了一些，我要说这是这篇信息的主要负担，也就是第一个标语。虽然彼得前后书的主题是神的行政，但我们需要看见，但不是，这不是这两卷书信的中心焦点和基本结构。凡与神行政有关的事，都应当带我们回到这两卷书信的中心焦点和基本结构，就是三一神做我们完满的享受，以完成神的经纶。尼布甲尼撒那时候，还有他们在他们身上没有发生，还有他的孙子身上也没有发生，但是赞美主，当我们在神的行政之下，在他的管教之下的时候，目的乃是要把我们带回到彼得前后书的中心焦点和基本结构，就是我们是在神的行政之下，所有神的行政，凡与神行政有关的事，都应当带我们回到三一神做我们完满的享受，以完成神的经纶。我觉得你们每一位都应该非常的有深刻的印象，千万不要担心。为什么讲到神的行政？当我们讲到神的行政，其实是我们讲到对神的享受。第一终点说到彼得前后书的中心焦点和基本结构，乃是奋力活动的三一神在他的经纶里做工，要把他所拣选的人带进对三一神完满的享受里。我们人的灵作为心中隐藏的人，这是彼得前书三章四节，以及神的灵作为荣耀的灵和基督的灵，这是彼得前书一章和四章，乃是我们在神圣信息里有份于神做我们之份的凭借。在彼得前书一章二节到三节，我们看到三一神，然后彼得让我们看到第二节说，我们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当然以弗所书一章告诉我们，我们是要拣选，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被拣选，要成为圣别。你可以想象吗？在宇宙还没有创造之前，神就拣选我们要成为圣洁，而且我们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而且这里有父，然后是借着那灵得圣别，以致顺从耶稣基督，必蒙他所血洒的人。这里那灵，借着那灵得圣别，我们需要看见 圣别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在这里，我们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那是在永远的过去，然后是在纳林德圣别里面把我们带到时间的桥梁里，就是寻找的纳林。我们可以做见证，我们大家都可以做见证，在我们信入主耶稣之前，纳林在寻找我们，纳林在我们身上运行，纳林在我们身上要我们悔改，要信入主耶稣。就像路加十五章，你有那三个例子，一个是一个儿子的例子，牧人去寻找那个儿子，然后还有这个妇人，他在那寻找他失去的银币，他非常勤勉的寻找，直到他，我很喜欢这个字，直到他找着。这就是主这样在我们身上，他不放弃我们，他非常努力的寻找我们，就像寻找的灵，直到他寻到我们，然后把我们带到这个顺服，然后接受主的血宝血的洒。我们能够信从主耶稣是因为那灵的寻求，然后还有地位的顺从，就是借着血。第三面就是我们在罗马书六章讲到，我们乃是被神是那圣者一位浸透了我们，我们本来是与他分别，但是我们在性情上与他被他浸透，所以这是寻求圣别，还有地点上的圣别，而且是性情上的圣别，我们都可以做这个见证。我永远忘不掉有很多的事情，但是我真是喜乐，主没有放弃我，感谢主。我有一个为我祷告的母亲，我妻子也为我祷告，那时候我不信，我后来我有一次跟她讲说， Ruth 你不要为我祷告了，我永远不会信主的。结果她说，那我怎么办呢，这个人怎么办呢，但是她没有放弃，她还是继续为我祷告。我在大学的时候打有些运动的球类，我不说那个是我，那也许是我的金牛肚。有一次我们在练球的时候，我坐在那个台子上面，另外一个队在那边练习，我就看到这个球经过了一个网子，你知道我在打什么球了，那是我很多很瘦的时候打的。结果那个球经过了那个网子，我就想，这是人生的意义吗？就是把个球放到那个网子里。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来寻找人生的意义。为什么会让我这样呢？就是因为寻找的圣别的灵。所以我遇见了主在休士顿，我接受了主耶稣，是在一个洗衣房，当我在那边洗衣服的时候，在休士顿那里有个福音单张，这个都是寻找的灵在那里让我看到这个福音单张。然后我去找一个教授，让他推荐我去另外一个大学，我说 Linquis 博士，我怎么样能够找到我所要寻找的呢？我那时候几乎在流泪。结果他跟我说，你不要担心，你会找到的。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就会把人生的奥秘那个书拿出来，但是他没有这个，他就说你不要担心，你会找到的。我那时候是在流泪的跟他这样讲。后来我搬到休斯顿去，那时候很容易在休斯顿找到工作，我就在那个洗衣房里在洗衣服，就看到这个福音单张，那个上面讲说我找到了，我寻到了，或者我找着了。我就一看，我说哎呀，这一定就是要找这个。 然后我就到那个洗衣房的后面来看，我就在读那个，我就在读那个福音单章，读完了以后，我总是可以跟别人讲，在那个心思里面跟别人争执，但是在那里有见证，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讲那个见证，但是好像有个年轻人，他说在我接受主之前，主是我的救主，我没有平安，我是满了忧虑，现在我有了平安，我也不再担忧了，我晚上可以睡觉了，以前不能够睡觉。我就说这个我没有办法跟他争辩，这是他的经验，所以我就要回到最后，我就在那个福音单上后面的祷告，我就祷告，那我看到我的衣服在洗干净，我自己被羔羊的血洗净了，那灵在那里洗了我，那就是寻找的灵的圣别。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见证，这是我个人的见证。好，让我们来到第二终点，彼得前后书的中心焦点和基本结构，弟兄姊妹们不要忘掉这个，请你们来读犹大书的生命读经第四篇第五篇，就是彼得前后书的生命读经的继续。彼得前后书的中心焦点和基本结构乃是三一神在做工，要完成他完整的救恩，使我们得重生，从他的话得喂养长大，被变化并被建造，而使他得着一个居所，并使我们被变化以彰显他。好，第三终点，我很喜欢彼得放胆承认，早期的使徒如约翰、保罗和他自己，虽然风格、词句、发表、见地的角度、教训的陈明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有份于同样唯一的执事，就是新约的执事。所以你看看他们的写作，弟兄姊妹们，对我来说非常奇妙的看到彼得他在这里吞借保罗的著作写作，是在保罗责备他之后，他也许会说我永远不来推荐他，但是他在别人面前他说保罗的写作是像是圣经上的话。是，我要说这三位弟兄，你在约翰的著作里面主要是看到神的爱在他的生活里面彰显出来，保罗乃是看到神的恩典在他的经纶里面彰显出来，彼得的著作讲到神的义在他的行政上面维持，神的爱、神的经纶和神的执事，这乃是这三个执事的生命，是爱、经纶是恩典，行政是根据于义。第四，这样一个执事的中心点乃是将包罗万有的基督这三一神的具体化身供应给人，这三一神经过了成肉体过人生钉十字架复活升天的过程后，借着基督的救赎并凭着圣灵的运行，把他自己分赐给他的属民做他们唯一的生命之分，并生命的供应和一切，好照着父永远的定旨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总结于三一神完满的彰显，就是三一神的丰满。这是何等的一个句子，何等的一个句子，只有这份时代的执事能够写出这样的句子。这里所有的经节都在扶持这一句话。好，现在来到 第三大点，第三大点，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之前，我刚刚引用的经节就是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最后一节的经节引用的，这里主要的是讲到恩典。在彼得的书信里面讲到恩典，这节经节说，你们却要在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大。所以在恩典上长大，乃是借着享受恩典长大。恩典乃是神在基督里是那灵做我们的享受，我们在那个恩典上长大。不止如此，我们还要在知识上长大，就是救主耶稣基督的知识。这个不是道理，我们乃是借着我们认识知道基督是什么而长大。好，现在来到第三大点。第三大点，彼得在他仅有八章的两封书信里说到神的整个经纶，从创世以前已过的永远，说到将来永远的新天新地。他从以下四方面揭示众先言者所预言，众使徒所传讲神经纶中重要的事，从四方面揭示。我很喜欢这个，他是他众先言者所预言，众使徒所传讲，也许后面刚要后面有讲到，但是觉得非常的惊人。彼得前书一章，先言者说了很多关于基督的，就好像以赛亚书是第五本福音书，以赛亚从哪里得着这个启示，讲到基督的，他经过的一切的过程，他所达到的，他的人位等等。彼得这里所说的乃是这些先言者，他们这次对你们新约的圣徒是很平常的，但是他们是详细的寻求考察过，就是考察在他们里面基督的灵，预先证明那要临到基督的苦难以及后来的荣耀所指明的是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供应这些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些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渴望详细查看这些事。比前一章十节到十二节，为着新约的执事，赞美主。基督的灵怎么能够在旧约的先言者里面呢？我们都知道末后的亚当成了次生命的灵，就是化成了肉体，经过了为人生活，钉十字架复活，他成了次生命的灵。次生命的灵就是基督的灵。那基督的灵怎么能够会在旧约的先言者里面说到基督呢？这个怎么可能发生呢？就是基督的灵是在时间里面构成的，但是基督的灵乃是永远的灵，所以基督的灵有一个永远的功用，所以在这个基督永远的功用里，他乃是在这些旧约的先言者里面进功用，把基督的一切说出来，向我们说出来，为着我们的享受，为着我们有份，也为着我们的经历。而且我喜欢彼得说，这些事天使也渴望详细查看这些事。如果你看这个注解，这里讲到原文描绘人弯着腰引颈注视某种奇妙的景观，这里讲到天使也渴望，我不知道天使是也许很大，他们必须要弯着腰引颈注视某种奇妙的景观，他们要看看怎么回事。这让我们看到 描绘人弯着腰引颈注视某种奇妙的景观，这表明天使对查看基督为着神救恩的事多么感兴趣。所以天使对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非常有兴趣，他们在弯着腰引颈注视看。哦，基督在这个迪昂弟兄里面做什么？他在做一些非常奇妙，我不能经历。天使说他们没有办法经历这个，但是他们愿意知道。哦，但是他在享受基督，经历基督，他们可以看，他们也可以赞美神。好，我们来看看这不同的四面。第一，从三一神一面说，父神在永远里照着他的先见拣选了一般人，并且呼召他们进入他的荣耀。这里有很多的经节。第二小点，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后的时期才显现出来。他已经凭他的代死，借他生命中的复活并大能里的升天，救赎并拯救了神所拣选的人。这里有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十九节，我很喜欢主借着彼得说的话，知道你们得赎，脱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生活，不是用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用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圣徒们，我们在基督这个血拯救我们之前，我们的生活是虚空的，我们乃是过一个虚妄的生活，就表示我们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目标的。我们也许以为我们有目标，但是那个不是目标，那个也不是意义，那不是人生的意义。你知道，对不起，我这样岔出去一下，我讲到某一种球进到篮筐里，这个还有一个球是小小的，像乒乓球。他们在奥林匹克里面打乒乓球，有的人为这个小球在那边献上他们一生，也有人为着高尔夫球大一点的球献上一生。那还有些我刚刚讲的球，还有另外一种圆的球，那是真正的足球，不是美国足球，是真正的橄榄球。然后你在美国的足球是橄榄球，是有人为这个摆上一生的，这实在是虚妄的生活，是吗？你有大桥，有这个海边沙滩打的球，很多人都为这个这些球献上一生。有的时候有人还讲说，哦，我到了天堂，我要打这个金的高尔夫球，那简直是无稽之谈。但是请听，当你享受主的时候，没有任何可以跟这个相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这个相比。好，我们本来是过一个没有意义的生活，但是我没有目标的生活，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乃是要过一个圣别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彰显他，在他的圣别里面彰显他，就成为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就能够完全分别归给神，被神所充满。来到第三小点，从天上差来的那灵已经圣别并洁净基督所救赎并拯救的人，天使也渴望详细查看这些事。我也跟你们讲到这个注解，这里的第三个注解，他们在那里观看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来完成他永远的救恩。如果你来读新约，你就会看到这个天使在那里宣告宣扬宣告并庆贺救主的出生。这些当我们在这里为着罪人悔改接受救恩而欢喜。我记得我第一次带一个人得救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带人得救，就是很凑巧的带他得救了，结果他得救了。当我在那里回家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车子几乎是飘起来的，因为天使在那里欢喜快乐。他说，那位弟兄跟我说，我知道你来的时候我就会得救，因为他是我同事，当他接受主之后我就去找他，我说 Bill， 当我得救的时候我去找他，我说 Bill， 我说我遇见了主耶稣，他说你遇见谁，我说我遇见耶稣，结果他说 Bill， 你真是疯了，你遇见耶稣，我只跟他讲这么多。后来那个话是在他心里面种下了，所以他请我去他家，要问我，他也想要遇见耶稣。我本来跟他讲遇见耶稣，他说你发疯了。后来我到他家去，他也遇见了耶稣，哈利路亚。所以天使乐意服侍那些承受救恩的人。第四小点，三一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于生命和近前的事赐给蒙救赎的人，要保守他们得着完全的救恩。第五，神也借着他一些不同的行政审判管教他们，又借着他全班的恩典成全坚固加强他们，给他们立定根基。所以你看到神在这里管教神的行政，还有神的享受，有神的恩典，这个都是并行的。第六，主对他们恒忍，使他们都有机会悔改得救。第七，然后基督要显现在荣耀里，给那些爱他的人带来完全的救恩，给那些爱他的人。第二重点，刚刚这个是从三一神的一面，第二重点是从信徒一面说，信徒是神的产业，为神拣选，蒙他用他的荣耀和美德所招，为基督所救赎，借神活的话由神重生，并借基督的复活得救。圣徒们，你知道我这里引用的经节是彼得前书三章九节，彼得前书三章九节，我喜欢这节经节。主借着彼得说，不以恶报恶，或以辱骂还辱骂。我非常喜欢这个，倒要祝福，因你们，我们应该这样，我们就应该祝福彼此，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分。我们怎么能够承受福分，就是要彼此祝福。我们如何彼此祝福然后三章创世纪，主对亚伯拉罕说，我要祝福你，要使你也成为祝福。我们需要这样祷告，主啊，祝福我，把我做成祝福。那主怎么样祝福我们呢？他乃是以神圣的分赐，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来祝福我们，以他自己来祝福我们，在他的神圣的三一里，他有神圣的分赐。所以我们知道民数记六章他说到，所以你要祝福以色列人，向他们说，耶和华祝福你们，保守你们，这是耶和华父神，而且耶和华他使他的脸面光照耀你，这是子神，然后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然后他说，神说，我要自己来，好使我赐福给他们。我这个神圣的三一，我这个神圣的分赐，我自己能够祝福他们。所以我们需要把三一神彼此分赐，三一神，我们要享受三一神，为着别人而享受三一神，这样我们可以彼此祝福，而且得着祝福。好，在第二终点之下的第二小点，他们现今蒙神的能力保守，得洁净，以致彼此相爱， 借着化奶的喂养而长大，在生命里发展属灵的美德，被变化且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就是圣别的祭司体系，以侍奉神。第三，他们是神所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体系，是圣别的国度，是做神私有产业的奇特子民，以彰显他的美德。第四，他们就是我们，他们受神行政审判的管教，凭佳美的品性和敬虔过圣别的生活，以荣耀神，在长老做榜样的牧养之下，做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服侍人，叫神借着基督得荣耀，并且期待催促主的来临，叫他们得着丰富充足的供应，以进入主永远的国。那是第六篇的信息。圣徒们，我们可以加紧主的回来，期待催促主的来临。我们越把自己献上来享受三一神，留在他的分次里，当我们在烤箱里的时候，这是生命读经创世纪生命读经李弟兄说的。他说在主的恢复里有个大的烤箱，而且这个烤箱里面可以装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都在烤箱里的时候，不要说主啊把温度加高，不让他来做这件事。主啊，就说主啊，保守我来享受你，保守我在神圣的三一里享受你。好，现在来到你们看到这么多的经节，我就把这些经节交给你们来读。第五小点，他们更期待永世里有神的义居住其中的新天新地，并且不断在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大。所以彼得他又说到整个的神的经纶，从神那一面，从信徒那一面，然后现在呢他从撒旦一面说，他说撒旦是信徒的对头，是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要谨守警醒，你们的对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需要谨守警醒。第四，从宇宙一面说，第一小点说到堕落的天使被定罪，等候永远的审判，上古不敬虔的世界被洪水毁灭，不敬虔的城被焚烧成灰，被盗的假教师和异端讥诮者，以及过邪恶生活的人都要受审判，遭毁坏，诸天和地要被烧尽，并且所有的死人和鬼都要受审判。这是从宇宙一面说的，第四重点的第一小点。那第二小点则纲要的最后，感谢主，这样你们有足够的时间。然后那座新宇宙的新天新地就要来到，有神的义居住在其中直到永远。所以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期待，我们要这样祷告，主啊，给我这个期待，我们期待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中。这里还有以赛亚书一章二十六节，我们严格来说，道理上来说，耶路撒冷城在千年国里就是讲到义的城，公义之城。那新耶路撒冷是何等的公义，所以在新天新地神的义要居住在其中， 那是什么？那就是新耶路撒冷。我们要住在新天新地里，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神的义在其中。我们要被基督充满，是我们主观的义。所以新天新地不是他来，他不是以新天新地来取代旧天旧地，但是新天新地乃是一个借着神的审判的火而更新的，就好像我们的旧人被新人旧人变化成为新人来变化。我们来看看这个标语，第一个标语就是说到彼得前后书的主题是神的行政。我们需要看见凡与神行政有关的事都应当带我们回到这两卷书信的中心焦点和基本结构，就是三一神做我们完满的享受，以完成神的经纶。明天李弟兄会跟我们交通到第二个标语，非常重要的信息，彼得著作的宝贵在于他将基督徒生活与神的行政结合，启示出基督徒生活与神的行政乃是成对而并行的。这两个标语是一个完整的生机的一组。好，我停在这里，与我们旁边的弟兄姊妹一分钟的祷告，然后弟兄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做。